我们祷告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我们眼不能见你，但我们心里明白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刻在你的手掌之中，要天天引导我们，看顾我们。主，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一切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孽被鞭伤，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第三天又复活，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活泼的盼望，侍立在永生神的台前。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们，鉴察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使我们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侍立在你面前。求你的宝血能够洗涤我们，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也恭敬地把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离了你，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求主你的灵浇灌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今日的敬拜同在，也祝福我们，带着你自己的荣耀和能力倾倒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得以刚强壮胆。求主你能够医治我们，求主你能够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求主你能够安慰我们，求主你亲自加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愿基督的名得着荣耀，愿主祝福我们余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的祈求和仰望，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阿门。上个礼拜天我们一起分享了一个四个福音书都记载的神迹，是什么神迹？
五饼二鱼，
对吧？喂饱了多少人？
7000人。
对，光男丁5000人的，如果按我们今天的比例的话，那就这个女士要占2倍的话啊，就1万多人啊，加上小孩子。所以你看那一天他们在那里聚集的时候，有上万的人在那里聚集，可是天晚了以后呢，他们没有吃的，都没有准备食物，耶稣基督就用5个饼2条鱼解决了他们所有吃的问题，吃饱了，还剩下零碎有多少？12个篮子。有一本书就叫12篮子，你可以到里面去看很多属灵的帮助和教训。所以在那个神迹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上耶稣基督的这种能力，他可以真实的眷顾我们，在我们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耶稣那里呢很轻松就解决，而且丰丰富富。所以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虽然我是有限的，虽然我做得很不够，但是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另外一个神迹故事平静风浪。刚才我们姊妹已经给我们读了经文，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经历过恐慌？有没有让你感到一种恐惧？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都要吓得要死，哇，你要吓死我了啊！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对吧？在一个医院的里面，病房里面住了2个病人啊，2个病人呢，这个都不太舒服，然后怀疑有什么病啊，然后就检查结果出来了，这个甲说：“哎呀，癌症。”乙呢，医生说：“看你这个结果啊，问题不大啊，住2天你就出院回家休养。”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被诊断癌症的病人呢，结果就离世了，他回去以后啊，这个心情也出不来，然后离世了。乙呢，乙说没病没事儿，好好的啊。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医生说：“哎呦，搞错了，把乙的这个病例呢，这个检查结果呢，给了个甲了，把甲的这个结果呢，给了乙了，搞错了。本来这个甲诊断为癌症的是拿错简历的，拿错这个报告的，他是没事的。”但那个有事儿的呢，其实他应该是没事的，应该是有事儿的啊。为什么会死了呢？他应该没有的，是吓死的，真的可以吓死人的。所以当你面对恐惧的时候，从哪里能够得到出路呢？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的里面门徒们跟耶稣基督他们坐在船上行在加利利湖中的时候，他们也经历到了这个风浪，他们在那里面的时候突然就起了狂风。然后有没有人经历过在海里面起到风浪的那个感觉？你知道你在海中被吹上吹下，然后水扑在你的身上，然后眼瞅着你的这个船就要翻了，船翻了以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死了。所以在那种恐慌的里面，所以门徒们一边喊着一边的赶紧呢，怎么掌控船啊，怎么把水舀出去啊，怎么能够把重东西丢掉啊，想尽一切保命的办法。但是你会发现人在大自然面前太渺小了， 再有能力的人，再有权柄的人，到大自然面前的时候，你束手无策，啊，一个浪过来就没有了，啊，前段时间那个又有飓风，啊，这次飓风可能灾难也是蛮大的，啊，而飓风来了，整个小岛没有了，啊，当那个山体滑坡来的时候，整个一个村庄没有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种巨大灾难面前的时候，啊，那种恐慌。但圣经里让我们看到这一面，在这个波浪滔天恐慌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安静的场面。耶稣呢？啊，耶稣睡着了。哎，你能够想象那个场景吗？这边哇，波浪滔天，哗哗的风啊吹啊，啊海啊，在这个浪花吹，那边人们门徒们在哎呀喊呐，啊，救命啊！然后快点，使劲呐，啊！彼得喊，哎，多玛你快把那个抓住啊！约翰就喊，哎，雅各你快点快点啊！可是另外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睡着了。你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睡着呢？有的人是在听到的时候睡着了，哦，空调吹着，嗯，然后杨牧师的声音呢又不急不慢的，对吧？啊，睡着了。我鼓励弟兄姊妹来教会睡觉。有的人你肯定是在放松的情况下，你觉得哎没有危险了，很舒服，我现在可以躺下来了啊，我就睡着了。耶稣基督睡着了。有的人说啊，他太累了，他忙了一天啊，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是他很疲惫，因为他每天都要忙碌治病啊，传福音啊，安慰人呐，啊，走来走去很累，啊，能够累得睡着在那种环境的里面，嗯，这个也是太累了。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害怕，他的心很安静，他很平稳，他不惧风浪。他不认为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他的生命，甚至这些都不影响他睡觉。所以耶稣基督睡着了。你能睡着吗？有的人睡觉很轻的，一个声音就醒了。有的人睡不着觉的，为什么呢？哎呀，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马上事到临头了，想来想去，想呀想呀想，想不到出路。你会发现我们人的这个思维呢很奇怪，我们有一种惯性想坏的思维。你有很少的人遇到一个问题以后会说哎没关系的，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好事情。我们的80%甚至90%的思维说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个事情肯定很过不去了啊，明天要面试啊，能不能过去啊，哎呀啊，虽然其他的人都面试过了，那轮到我了，那不，我能过去吗？万一他问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万一我一紧张忘了词儿，万一，你会发现我们都是惯性想不好的，那这样的话你怎么睡觉？睡不着的。而耶稣基督睡着了，因为他不担心呢。他为什么不担心呢？因为他知道，他知道有天父，他知道上帝给他托付的工作没有完成的时候不会被任何的势力所干扰的，他知道他的能力和权柄是不会受到这些的干扰和影响的。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最后一句的时候，耶稣基督把这一切解决了问题以后，问门徒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哎，你们的信心呢？有的时候耶稣也蛮严厉的，他没有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解决完了问题以后肯定先安慰孩子，哎呀不要怕不要怕，没事没事，都好了都好了啊，耶稣没有安慰门徒啊，抱一抱彼得说啊不要怕不要怕，然后再拍一拍雅各说不要怕不要怕，都过去了。耶稣说哎，你们的信心呢？什么意思？你们不常跟我在一起吗？你们不是看见我可以治病，可以赶鬼，可以行神迹，各样的异能？你们不是听见我跟你们讲啊上帝的事情，天父的事情？哎，啊，信心呢？那翻过来我们从另外一个反面来讲，那耶稣肯定是有信心的。所以有信心他不惧风浪，所以有这个信心，所以他可以睡觉。所以有这个信心，在外面人看来要死的情况，但是在耶稣看来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耶稣睡着了。当耶稣睡着了的时候，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门徒们他们的心里是什么呢？如果你那一天在船上，你正在忙碌，你觉得要死了，船要翻了的时候，你突然看见啊，耶稣睡着了，你有什么想法？就不用担心了，想哎， 耶稣睡着了，我们还急什么急？别怕别怕。哎，感谢主，你大有信心的人。
彼得问说，主怎么还在睡觉呢？快把他叫醒，快把他叫醒，我们都要死了，这怎么能行呢？所以他们就把主叫醒了，说，哎呀，夫子啊，夫子啊，
连喊两声呢，
夫子啊，夫子啊，我们要死了，我们要丧命了，我们活不下去了，没有办法了。
这就是门徒。恐惧是我们天生的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吗？但我告诉你，不是。因为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没有恐惧。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里面啊，这个很美的果园啊，花啊，树啊，草啊，非常美，动物呀走来走去啊，他跟夏娃每天啊修剪修剪树枝，摘摘果子，哪里有恐惧？没有恐惧。什么时候开始有恐惧？对了，吃了那个不能吃的果子，犯罪了。犯罪了以后他们就害怕。哎，恐惧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是犯罪了以后，在罪的里面我们失去了跟神之间的连接，我们失去了上帝的保护以后，恐惧就来了。所以怎么解决恐惧呢？不是你存的钱越多你心里面越安慰。怎么解决恐惧呢？不是你的这个位置越高权力越大你的这个越安全。怎么解决恐惧呢？不是你把你的这个房子啊都封的这个像个保险库一样，只有你一个人拿着钥匙就安全了。没有。你会发现，如果你没有上帝，你就没有办法摆脱恐惧。所以有一个在这个电台，他是做这个听众做这个电台节目的啊，有一些听众给他来信，然后呢他对所有的这个来信做了一个分析以后呢，他说当今困扰人们的几个毛病，其中有几个就是害怕、焦虑、孤单。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恐慌。为什么要大声的讲话呢？除了他的愤怒之外，其实他的内心是因为恐慌。如果你不害怕他的话，你干嘛要大声讲呢？你如果不害怕你要失去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大嗓门呢？不需要啊，你可以很温柔的跟他讲。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恐慌。为什么很多的人呢拼命的去努力呢？拼命的去要一定要争到这个位置，一定要拿下这个生意，一定要怎样一样，因为他恐慌，他害怕失去。包括现在这个很多在政策上面要制定很多政策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害怕。所以当时的门徒当他们处在那种环境的里面的时候，在我们看来人之常情嘛，怎么能够不害怕呢？一定会害怕的呢。所以解决这个恐惧，解决这种恐慌的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有一次因为这个身体有疾病，所以需要住院啊。住院以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要手术。他在医院里面没有闲着啊，先给同病房的人传福音啊，祷告。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做过手术的人，你知道进手术室之前呢，医生让你签很多的字，医生把所有的有可能发生的这个最重大的问题都交给你，然后让你签字。所以有的家属都不敢签字，手都是在抖的。为什么？医生就说，如果出现这种症状情况，那就醒不来了；如果出现这种症状情况，有可能就下不来了。如果出现了，医生把很多这种东西给你了，所以，然后护士在那边还安慰你：“哎呀，没关系的，没关系，这个手术很轻松的。”所以很多病人在手术之前都很紧张，就是害怕，一紧张血压就高，血压高了就不能手术，还得再等。等血压下来以后呢，再一签字，血压又高，是吧？所以我们那个姊妹呢，她不怕。因为他知道有主与他同在，他有依靠，所以他跟他同病房的人讲，哎，传完福音，他在那等着做手术吗？所以每当他那个后来发展他那个病区那一层，只要有人做手术呢，别的人就给他推荐了，哎，明天手术去找那个信耶稣的人，让他给你祷告，以后就不紧张了啊。所以那一层的人都找他去祷告，祷告完了去手术啊。为什么基督徒不怕呢？难道我们是钢铁之躯吗？难道我们有多么大的能力？不是，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各位弟兄姊妹，当主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恐慌呢？当主在你的船上的时候，你是不会丧命的，一定不会丧命的。不管在别人判断 99.99% 这个船死定了。但是只要有神在，就是100%的不会死的，一定不会出问题的。所以对今天的我们的做基督徒的来讲，你要明白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再害怕了。有的时候我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我为他们感到有一丝丝的说悲哀呢，可能有点严重。你会发现当他们健康的时候，当他们有这个势力的时候，这个家财万贯的时候，他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候，哇，都厉害得不得了。但是只要一个疾病一来，全部打倒。我到病房里面去，有的时候去探望，有些是中年人，有些是老年人，有些年轻人，当他们在疾病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没有任何的依靠，他抓不住任何的东西。有一个人就一边吐着血，一边冲到医院里面，把一箱子钱撒在这个地上，我谁能够救我的命，我就把这些钱都给他，没有用。那个时候他都知道什么是恐慌，那个时候他的骄傲，他的自视，他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所有的都没有用。当危及到命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人可以帮你，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威胁到你的生命的时候，只有那个生命的主可以救我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需要经历这样的时候，不要等到快死的时候才想着主啊救我啊，在现在你就可以享受这份平安，在现在你就可以经历神与你同在的那份喜乐。多大的事呢？有多大的事可以要你丧命呢？有多大的事你过不去呢？没有，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那里安稳睡觉的时候，门徒看到耶稣以后，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啊，耶稣在，所以我们不要惊慌，我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好了啊，该掌舵的把舵掌好，该这个把水往外舀的就给舀水，然后该拉绳的就拉绳啊，放心放心，我们就尽上我们的本分，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的。各位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个世界的里面，你会听到恐慌的声音越来越多了，你会看到那个让我们感到丧命的那种危险越来越多了。如果你不赶紧把耶稣基督请到你的心里面来，不让耶稣基督跟你在一起的话，你怎么胜过？你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的。有一句话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呢地不灵，那个时候你告诉你怎么办，你靠山山倒，靠水水流，靠人没有人，那个时候你怎么办？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基督的福音是这个世界最好的消息呢？为什么说你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就得到一生最美的祝福呢？在这里，以前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看，哼，传福音，信耶稣给饭吃啊，有的人还说你信耶稣，你给我给套房子啊，这样，有的人说信耶稣，你给我给工作啊，有时候想想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翻过来讲，你不信耶稣的话，这些问题能解决吗？你是不是不信耶稣的话，你就一切问题解决了？那不是嘛。所以我们有一个小弟兄，他很可爱。他来了教会以后很热心，他每次听到都坐在第一排，然后盯着传道人认真的听，认真的听，然后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在教会里发现，哎，好像教会也不是那么圣洁的地方嘛，好像教会里面怎么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嘛，说哎算了算了，不来教会了，他就走了。那因为他每次坐第一排嘛，所以我就知道他，哎，后来发现这怎么两三个礼拜这个人没有来了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我说哎呀太好了，你又回来了。他说杨牧师，我跟你说啊，我看到教会很多的不好的问题，我就想干脆我就不来了。出去以后我发现，哎，教会社会差不多，在社会上我也得不到，倒不如我来教会来。他又回来了，所以现在一直还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你可以不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你能够得到这些吗？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在基督的里面你有把握的，你有这个真实的依靠，你有这个稳固的磐石在你的生命的，那才是真正的，是最好的。各位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要激励弟兄姊妹，要鼓励弟兄姊妹，总要有得时不得时，总要有机会传一个福音。你不要害怕说哎呀我讲不好，你讲不好没关系，你就要告诉他一件事情也好，你信耶稣啊，上帝会赐给你永生的。 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在基督的里面呢，你有真平安的，你有真喜乐的，你不会再害怕，不会再恐慌的。你就跟他讲，你不需要把这个整本圣经啊都研究通了然后跟他讲，你也不需要你上过神学以后懂了多少神学知识再跟他讲。实话告诉各位，我读了很多年的神学，到现在我感觉好像还没有读过，还是不会还不懂。所以我们真的要丧命了吗？我们是要丧命的。如果不在基督里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不在基督里的话，死路一条，没有办法。不管你有再多的钱，你有再大的权位，你有再大的能力，你再聪明，你做出来多么了不起的丰功伟业，请问你告诉我，我们这个上下五千年最伟大的人，最了不起的人，他现在在哪里啊？我们还可不可以给他做一个电视采访？哎，秦始皇先生，你这个统一六合之后有何感想？你可以去做个电视采访吗？你可以搞个真人秀，让那个很伟大的英雄人物站出来啊，给我们表演一下吗？没有了。所以如果你不在基督的里面的话，死路一条。你再有钱，再有能力，你可以换肝换肾换心，你可以换头，你什么都可以换，我告诉你还是死路一条。因为什么？因为在罪的里面没有办法解决不了，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当门徒他们在那种恐慌的里面，危险的环境的里面，哦，我们没有办法了，过不去了的时候，他们就主啊，我们要丧命了。耶稣基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基督起来以后一看这个啊，是这个环境啊，明白。所以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话，当你在一个这个风浪漂泊的这个船的里面，你看到大家都在忙碌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按我们人的思路，我们就哎，我是领导啊，对吧，站在船头振臂呼，大家都不要惊慌啊，我们现在来分配一下，我们怎么控制这个船。不，耶稣不要控制船，耶稣要控制什么？耶稣控制风浪。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在控制船呢，各位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想一想，其实你很多的时候在生命的里面，你控制的只是那个船。你控制住船以后，但是风浪不停的话有用吗？没有用的。可能这个小浪你撑过去了，但下一个大浪来的时候你就掌控不了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走错了方向了，我们看错了方向了。所以耶稣基督醒了以后，他没有控制船，他也没有掌那个舵，他也没有让那些十二个使徒怎么样分成三个一个组四个一组，然后怎么样加强防范，他没有，他直接针对问题的根本，那个问题就是风和浪。所以耶稣说斥责那个狂风大浪，然后风浪就平静了。其他的福音书了，耶稣直接对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风浪就安静下来了，立刻就平静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四个属灵定律的里面，最后有一条，就是你的生命状况有一个小图，就是当你的生命在你的主权的里面，你坐在主权的位置上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掌控这一切。我掌控不了100%，我努力掌控80%啊，我管不了丈夫，那我就管好孩子啊，我谁也管不了，我就管我自己。你会发现我们在掌控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生秩序是乱的。所以第二个小图呢，耶稣基督在那个宝座上，我们在宝座底下，我们把这个生命的主权呢交给耶稣基督。哎，你会发现当耶稣基督来掌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是向着耶稣基督的，你的人生的方向就很清楚，你的目标很清晰，你做事情就很有条理了。所以你要掌控什么呢？各位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想掌控一些啊，我们很努力，但你掌控的那个船，你掌控的再好，那个船在漂泊，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应该掌控的是要神掌控这一切。各位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来平静这个风浪。所以当门徒看到这些，他们都吓傻了啊，他可以让风浪止住的。那我要请问你们，为什么耶稣可以让风浪止住呢？怎么可能呢？
神，
因为他是神，风浪本是在他的管理之下的，这个世界在神的管理之下的，所以在你的管理之下的，当然你就能够掌控了。你在有的时候路上散步的时候，有的人呢牵的是小狗，哎，还很可爱，但有的人是牵的那个大狗的，你看到那个大狗你就害怕的，像王真家那个狗就很大的，第一次见到哇，就吓得都不敢靠近的啊！你去掌控一下试试，哪一天你们可以去王真姊妹家或者实在弟兄家，你去掌控一下他家的狗，过来，他会过来，他会呲着牙过来。但是如果是王真或者实在过去，过来，过不过来呀？哎，乖乖的就过来了，为什么呢？他管理他嘛。你知道这个世界谁管吗？你知道你的生命谁管吗？你知道风浪谁管吗？耶稣基督掌管这一切的，上帝掌管这一切的。所以耶稣说住了吧，静了吧，他就乖乖的住了，静了，他绝对不会再起来咆哮了，再去没有，因为在他的掌管之下的。各位弟兄姊妹，你们能够想到这个奥秘吗？原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随波逐流的，原来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靠缘分的，原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靠运气的，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是在上帝掌管下的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只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错了方向，我们找错了地方。当我们回到基督的里面，有这样有耶稣基督来掌管这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切就都一切都顺了，你的生命也顺了。以前孔夫子讲三十而立，四十怎么说？四十不惑，五十，哎，知天命。活久了也会发现，哎呀，争什么呀？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一句话说不上来就动拳头？哎呀，怎么那么傻呢？哎，原来在上帝面前，在这个天命之下啊，一切都是这样的，很自然的，很平静的。我不建议你们学苏东坡，啊，醋在的话，醋脚跟我争论一下，等他回来。苏东坡总结的人生经验是什么呢？难得糊涂，意思就是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过得好就行了，糊涂一点呐。其实这是一种消极的，但积极的是什么呢？积极的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所谓的天命是什么呢？所谓天命就是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是什么。一定要考上哈佛吗？一定要拿到第一吗？一定要争取到这个东西吗？这是上帝给你预备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你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我要争呢？啊，我们有一个弟兄有一天找到我，杨牧师让你给我祷告。我说什么事情啊？很伤心呢，小伙子。我喜欢上一个女孩，你给我祷告让她嫁给我。啊？说还有这种事情呢？我说当然你喜欢女孩，你希望这个女孩嫁给你，这是好事情。我说那个女孩怎么说呢？那个女孩说她有男朋友了。你是杨牧师的话，你给不给她祷告了？上帝是有能力的嘛，上帝是有权柄的嘛，我们把她给抢过来不可以呀。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你在意什么呢？你抢什么呢？你要争什么呢？如果你回到基督的里面，你要上帝来掌管这一切的话，啊，很自然的，很自然。我们今天有没有人自己没有开车坐别人车来的举举手？你是坐别人车的来的啊？老人家是坐别人车来的，还没有没有自己没有开车坐车来的？哎，海浪弟兄，你是坐车来的开车来的？
开车。
太太呢？啊，坐车来的。你坐车来的时候是不是很紧张？不要，慢点慢点慢点，好，刹，快快快刹车刹车！你有没有这样的坐车？今天你是这样来的吗？你没有，你我的太太跟女儿坐在后面。很放松，他知道我会保证他们的安全。虽然我有的时候会飙到八十不是很高的，对不对？看到警察我会降下来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会开到90，那么超速了，对。但是他们没有说，哎呀，你太快了，要死了。没有，他很轻松，他女儿还在听音乐，还挺美。为什么？因为知道我掌控着方向盘，你的人生的方向盘呢？交给上帝了，他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才是真正掌管这一切的。 所以如果你也想掌控你的丈夫，不要做了，不要做了，你应该把他接着祷告交给上帝。你可以去问一问你那个结婚50年60年，你问问哪一个太太可以成功的改变她的丈夫啊？目前我没有听到过。没有必要想掌控你的太太啊，在基督的里面夫妻平等，夫妻两个相亲相爱，这个是来上帝来掌管这个家。你也不要想掌管你的孩子，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尤其华人的父母，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出息，我们就给孩子规划了很多的功课呀、道路呀，很多。当然我们需要引导他们，帮助他们，管教他们，但你千万不要想着你掌控这一切。甚至有的父母掌控孩子到一个地步，孩子上了大学以后，妈妈你走了以后，我的袜子怎么办？不会洗袜子，不会整理床铺，甚至个人卫生也不会打理，因为妈妈都给他掌控好了。所以对于我们做基督徒，你不要想着你会控制到什么，相反，你应该让神来带领，神来管理这一切，因为神有这个真正的权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在风平浪静的这个神迹的里面，门徒之所以把这个神迹记下来，不是让我们看一个大片啊，你看这个波涛汹涌，然后耶稣站出来一句话啊，解决问题了。他是让我们思想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他是真实的，是有权柄的，可以掌管这一切甚至自然界的。各位弟兄姊妹，那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位上帝的话，你还害不害怕呢？你还惊恐吗？你会不会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你不会。你会不会说哎呀我要死我要死了？你不会。因为你知道有一个大能的神与你同在，有一个有权柄的主与你同在。所以无论你是找不到工作也好，租不到房也好，找不到对象也好，找不到生活的出路也好，你去找耶稣啊，你有一个依靠，你为什么不去依靠他呢？你有一个爱你的上帝，你为什么不投到投入到他的怀里面呢？你有一个大能的上帝，他可以掌管这一切。各位弟兄姊妹，所以不管我们的人生在走到哪里，经历多么大的风浪，告诉你，在基督的里面你就有平安，因为他有权柄掌管这一切，而且他是真正真实的有这个权柄。你能够想象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势力可以让风平浪静，可以止息风浪？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既然我们的主能够止息风浪的话，还有什么事情他不能解决？还有什么问题他处理不了？还有什么环境他没有办法呢？没有。那既然你有这样一个有权柄的主，你既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上帝，害怕什么呢？不要担心，不用害怕，我们只管跟随主，把这一切交在主的手中，然后我们就看神怎么行奇妙的事。我们不要像门徒一样，遇到事情以后说哎呀要死了要死了，遇到事情以后完了完了完了，遇到事情以后说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没办法了，我不要惊慌，遇到事情以后像耶稣一样啊，平静安稳，因为主能够帮助我们处理好这一切事情。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要遇到这样要丧命的这种的危险，但即便我们进到这里面，你也不用害怕，因为那个掌管生命的主必赐我们平安。在教会受迫害的时候，早期教会有一个教父，他因为这个基督这个信仰耶稣基督然后受到了迫害，他说我怕什么呢？怕死吗？耶稣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怕他们把我放逐吗？全地都是神所创造的，无论到哪里都是上帝的土地，我怕失去我所有的财产吗？我生没有带来，死也不能带什么，我在死亡面前绝不退缩。就是因为那些弟兄姊妹他们认识这位掌管一切有权柄的主，所以他们坦然面对那个时候的逼迫。当狮子向他们吼叫的撕过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惊慌的逃跑，他们在那里唱赞美诗。当敌人把他们抓起来要杀害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抱怨，没有咒诅，他们反倒是祝福，因为他们知道掌管天地万物的神是他们的主。所以在这种环境的里，他们不惊慌不害怕，盼望主能够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不怕风浪，有主在我们船上，风浪就能够平息。盼望有一天我们的船再遇到风浪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耶稣一样安然入睡，因为我们知道神必与我们同在。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做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有能力，何等的有权柄，再大的风浪在你的面前都能够变得平静，因为你有这个权柄。主耶稣，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是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像门徒一样感到惊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我们要死了，我们真的这个难处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胜过了。但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我们的心就平稳安静。求主让我们投靠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有平安。如果我们的里面还没有你，求主今天你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愿意享受你所赐的平安。主，我们也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但主，有了你我们就不再害怕。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如此的祷告和仰望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